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在俄罗斯内务部疗养院传播大法美好。2012年2月22日，俄罗斯内务部工作人员疗养院举行了大型歌舞表演，包括工作人员和家属在内的音乐会约有500人参加。疗养院负责人阿德烈·瓦西里维奇·卡拉斯诺夫衷心感谢法轮大法学员的参与，并授予感谢证书和纪念表。法轮功学员表演了两个舞蹈，并介绍了法轮功及在中国遭到的迫害。活动当天还进行了法轮功功法演示，人们了解到法轮功是按照宇宙真善忍的原则为修炼指导，修炼者努力当一个诚实善良的好人。功法演示后，很多有兴趣的人来学功。一位老上校表示，他已经开始在读转法轮。他说，这本书是叫人做好人的，也明确了我直觉到的东西，有更高的开始和超常的东西。书里没有一个词关于政治，没有任何极端要求。稍后，老上校还说道，他的工作有过驱赶抗议和游行示威者的经验，他能分辨出极端分子和善良和平的公民。他说，和法轮功学员交谈，他感觉到了让人宁静祥和的状态。最后，疗养院负责人希望法轮功学员可以常来。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150多家大陆医院实施精神药物迫害被曝光。总部设于美国加州的法轮功人权组织，根据明慧网报道的案例，发布了中共在医院对法轮功修炼者系统的精神虐待和报告。报告中披露了中共政府利用药物注射等方式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精神迫害，试图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自己的信仰。报告中列出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使用过精神虐待酷刑的150多家医院，再次向世人揭示了在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灭绝人性的大规模人权迫害。法轮功人权工作组报告指出，在中国最不人道的和臭名昭著的用以消灭法轮功学员的方法之一是精神虐待折磨。这种虐待在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被大量使用，试图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他们的信仰。报告指出，这些骇人听闻的行为也经常发生在现代有信誉的医院。报告收集了明慧网报道的1089名遭受过精神折磨的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因为中共封锁消息，这些只是实际发生案例的冰山一角。曾经受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描述说，精神折磨往往造成不可挽回的精神和身体摧残，甚至死亡，使许多人精神错乱，或处于半昏迷状态，或处于植物人状态，或不能走路、说话， 或不能照顾自己，而这些学员在被精神折磨之前不存在这些问题。这种酷刑曾经在苏联共产主义时期盛行，并于80年代引起全球精神和心理卫生保健人士的愤慨。目前证据表明，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这种酷刑的使用比前苏联更为广泛。然而在中共集权统治下，这种残忍的行为在中国国内还鲜为人知。法轮功人权发言人说，为了摧毁法轮功修炼者的意志，中共当局广泛地对法轮功学员实行精神折磨，包括强迫灌食或注射大量精神控制药物、不明药物或有毒物质、大规模电击或电针太阳穴冲击大脑等等，导致学员癫痫。你指引我看到了光明。河北省一名教师2009年因公出差到北京，住宿登记时被查出是法轮功学员，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我给当地相关官员打电话，告诉他们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接电话者是一名男士，在听完我的陈述后说，法轮功学员在早期为工中南海，所以才会遭到镇压，练功就练功，为啥要围攻中南海？我知道该官员是听信了官方电视的报道，却无法得知事情的真正原委。我说，您知道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多学员去上访吗？在1996年，法轮功的主要指导书籍《转法轮》还被北京青年报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但是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利用手中的权力，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视、罚款、骚扰他们的正常生活，非法抓捕。而罗干的亲戚何作修更是不断地发表污蔑、诽谤法轮功的文章。学员们就去了天津的杂志社讲明真相，天津公安就抓了45名学员。当时学员们被告知天津当地无法解决，要去北京，法轮功学员们就去了北京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您知道吗？当时学员自发到北京上访，是希望政府尽快地释放被非法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同时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和有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朱镕基跟学员代表见了面，问题得到了解决，学员们随后静静地离开，走的时候把警察丢弃的烟头也捡干净了。国际上称这件事开创了中国政府开明接受民众建议的先河，赞赏中国民众素质高。但是后来江泽民出于妒忌，制造迫害借口，把这一和平上线歪曲成了所谓的围攻中南海。我们谈了很多，他对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表示怀疑。我告诉他，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律师深入调查，挺身为法轮功学员开庭抗辩，这些律师他们并不是法轮功学员，像李和平等律师因为为法轮功伸张正义而遭到当局屡次施压，长期被北京警察骚扰和跟踪监控。高志胜律师甚至遭到了与法轮功学员同样的酷刑折磨。是非正邪，相信您有智慧去分辨思考。他说，我知道你是善良的，但是我问他，您知道吗？比如2009年7月1日之后，在中国销售的个人电脑出厂时，被要求装一个叫绿霸的上网过滤软件，表面上说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不受黄色网站干扰，但有网民测试，色情网站根本就显示正常，根本就扫不了黄。那么这软件用意何在？对方来了兴致，我接着往下说，非色情关键词列表有6500多个，其中法轮功的相关名词占绝大多数。中共扫黄是假的，这不是很明显的在防止中国百姓听到法轮功的真相吗？为什么怕人民知道真相？每个人在真相面前都有智慧辨别中共的谎言。您知道突破封锁的自由门软件吗？对方马上要我传给他，我告诉他，这软件的安全程度几乎是无懈可击， 并且可以突破封锁看到真实的报道。他开心地说，真高兴认识你。他告诉我，我先看看这些网站好吗？语气中完全没有了那股强势，并充满了迫不及待的兴奋感。过后，我收到他传来的短信，你指引我看到了光明，谢谢你。我回了他一个微笑的表情。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退休制药厂厂长修大发，身体比小伙子更健康。没退休前，我在某市一家国营制药厂当厂长。我是学化学制药专业的，一毕业就分配到这家制药厂，在厂里干了大半辈子。我来自农家，家里没有钱，也没有有头有脸的人给帮忙，没有一点靠山。我是家里唯一吃公粮的，自己从一踏上社会就老老实实的做人，勤勤恳恳的工作。由于自己是科班出身，业务钻研的精通，工作不怕吃苦，与同事们的关系处理得好，因此从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做到厂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共开始宣扬经济建设，一切向前看，人的思想越来越自私，道德滑坡得很厉害。自己当厂长，既要管生产，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要应付，方方面面压力很大，还得受来自同事和工人的气，过得并不轻松。终于有一天，我累倒在办公室，一头扎在地上，不省人事。好心的同事们把我急送医院抢救。据当时的医生讲，再晚来会儿，估计人就完了，算是捡回一条命。原来我的心脏出了问题。我一听吓了一跳，这无异于判我死刑。我的身体那可是没得说，从小到大一直结实，还没吃过药打过针。在大学期间，我是校篮球队的主力。病情好转后，我出了院，到工人疗养院继续疗养。同病房有位老先生，看我还年轻就被诊断为心脏病，很是同情我，就向我推荐练习一种气功。出院后，我坚持练气功，虽然好转，但是每天却总得大把大把吃药，气色大不如以前，病始终没法根除。单位一位好心的同事，他看我人善良，为了厂子不辞辛苦，到头来落下一身病，就找到我，向我介绍修炼法轮大法可以根除病根，从此不需要打针吃药。说实在话，我可是打小一直受所谓无神论教育，再加上自己就是制药的，那些话当时确实不信。但是那时候出于好奇，也想让病好，我就加入修炼。练过三次，就感觉与别的气功不一样，以前的胸闷、胸痛的症状消失了，也不憋气了，人的精神也好起来。记得得病时，我才刚到40岁，那时候工作照上的我，鼻唇沟深陷，满脸土黑，不知道的会猜当时的我有60岁年纪。现在的我脸色红润，身体发福，这一切的改变都是法轮大法给我的福报。我拿出钻研业务的劲头，不断看大法的书，越来越明白了，人类的科技根本解决不了社会面临的问题。就拿我的病来讲，现代医学除了让人大把吃药，就是动手术把病掩盖推移，而要彻底根除，那真是无能为力。现代科学与修炼相比，科学不过才百来年的事儿，而修炼是多大的事啊，承传了多少亿年了。科学解释不了的，大法师父给出了答案，而我自己就是修炼的亲身受益者。 修炼大法后，药罐子早就丢了。我现在真是60多岁的人，30岁的心脏，劲头赛过小伙子。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河北陆晋友再遭诬判。河北涿州法轮功学员陆晋友1年多前被涿州市国保警察绑架，先后被涿州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保定市中级法院非法终审判决。陆晋友不承认非法判刑，已于2012年2月16日向河北省高级法院提出申诉。陆晋友在申诉书中要求省高级法院撤销非法终审裁定，重新审理此案，作出公正的判决，要求一审和终审法院挽回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栽赃诬陷造成的社会影响，恢复名誉，赔偿因两法院诬告妄判给申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依法追究两级法院利用共产党这个邪教组织，利用法律形式破坏中国法律的正确实施的刑事责任。陆晋友约59岁，河北省涿州市松林店镇韩村村民，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很大。他逢人便讲自己修大法而受益的情况。2010年8月5日，陆晋友在家中被涿州市国保大队杨玉刚等人绑架。2011年5月27日，被河北涿州法院非法判刑3年。陆晋友上诉，保定中级法院于2011年8月15日。非法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据报道，涿州法院在非法开庭时，陆晋友面对所谓的法官，堂堂正正地指出，我练法轮功没有违法，更没有破坏法律实施。法轮功书籍是我们用来指导修炼的经书，法轮功宣传资料是我们用来告诉更多的人明白真相，以真善人为标准，做个利于社会的好人。我没有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和危害后果，所以不认罪，要求当庭释放。来自北京的正义律师做了精辟的无罪辩护，使得公诉人在法庭上瞠目结舌，无以应对。女主审法官张小丽则泼妇骂街般的阻止律师辩护。据家人在法庭上看到，整个开庭过程，陆晋友的双手一直被反铐着。原来健康高挑的他，在遭受几个月的黑劳折磨后，变得又黑又瘦，背也驼了起来，家人几乎没认出他来。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台湾灯会造型灯展示法轮功红传世界。迈入第23个年头的台湾灯会于2012年2月6日至19日在彰化鹿港古迹小镇启动，开幕至今已涌入600万参观人次。由法轮功学员制作的2层楼高的大法红传全世界的超大地球造型灯特别亮眼，许多参观花灯的民众驻足拍照留念，很多人表示，这个花灯比其他的还要特别，它是一个地球，它会转动，上面还有一个教人家做善事的扇子。法轮功学员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手工打造14座造型灯参展，其中地球造型灯的主题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从中国传出后，至今已传至全球100多个国家与地区，其中包括欧、美及日、韩、台湾等亚洲国家。法轮功学员许小姐说，透过灯会让民众知道法轮功在全世界的红传，受到非常多的民众的喜爱，获得许多国家的欢迎与褒奖。很希望所有的来宾都来了解认识法轮功。灯会的第一个周末涌进了145万人潮观看， 把原本只有8万人口的鹿港市区挤得水泄不通。法轮大法的展示灯区，还有100多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定点表演，吸引许多民众观看并拍手叫好。来自南台湾的仙女队也十分受欢迎，不少民众争相与他们合照。外国的游客对法轮大法深感兴趣，跟着学员练功。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明朝嘉靖年间，江西有一人姓于名都，字良臣。读私塾时，他与10多个人创办了一个叫文昌社的社团，发誓要做惜字放生，戒除杀生，摒弃邪淫，不犯口过等善行。而且他坚持这样的行为已经有很多年了。尽管如此，他却参加了7次乡试，都名落孙山。于都的妻子生有5男4女，4个儿子都早早就夭折了，仅留1男。妻子甚为聪慧，左足底有双痣，夫妇俩视其为珍宝，极为喜爱。但儿子6岁那年在玩耍时走失，从此杳无踪迹。4个女儿也死了3个，仅剩1个。妻子因为孩子早夭失踪，常常哭泣，最终导致双目失明。于都更是中年潦倒，贫穷日极。闲来常常自己反省，想自己并无大过，不知为何惨遭天罚。40岁后，每年腊月将中，新年将到之际，总要书写书文焚烧，祈祷灶神能够上传其情。这样过了7年之久，没有任何应验。在47岁那一年的除夕之夜，家徒四壁，自与盲妻小女相对而坐，忽然听到门外有叩门之声。于都手拿蜡烛起身开门，门外有一位头戴方巾、衣着皂衣、头发半苍的老人。进门作揖问安后，老人就坐，自称姓张，从远方而来，听说于都家举家愁叹，特来拜访安慰。于都见此人衣着说话异于常人，招待礼节极为恭敬，彼此言语之间，于都说起自己平生读书行善，但是至今却功名不就，子女夭散，衣食不济之事，并给来者背诵了自己历年写给灶神希冀上达的书文。姓张的老人说，我知道君家的事已经很久了，君意识中恶念太重，专门追求虚名，所谓书文也是满纸抱怨的期望，亵渎了玉帝，恐怕受到的惩罚还不止这些呢。于都吃惊不小，回复老人道，我听说冥冥之中善恶毕露，丝毫不爽。我与同舍的祝生发誓要做善事，并且谨慎奉行，怎么可以说是专务虚名呢？张姓老人说，那就听我一一道来。君之所谓惜字，但是君与祝生动辄用自纸糊房果物擦拭桌椅，还因只有污损就去焚烧。君之所谓放生也是表面文章，家中刨除不绝虾蟹，至于口过更是无法计统。君之语言敏妙，善谤嘲讽，舌风所及，怒出鬼神不知有多少。邪淫之事虽没坐下，但是君见人家美貌子女，心摇难浅，只是无邪缘相承而已，而君却以妄为真，以简自居，发誓要做的善事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用说了。你连年所焚烧的书文已经全部转呈给了玉帝， 玉帝曾经命日游使者考察你的善恶，但是多年并无一实际的善行可以值得记录，反倒看到你的贪念、淫念、妒念绵绵不绝，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一往期来，恩仇报复累累于胸，如此恶意恐怕是逃祸不及，还祈求什么福报啊？余都听后惊恐慌悚，伏地流涕，说：君既通幽冥之事，一定是神，愿您施予救度。张姓老人说：君信神信佛，根基不深，行善之事不能持久，所以平生善言善行都是敷衍了事，而满腔意恶，妄念四起，起伏缠绵，不绝于心，倒是真切。如此还期望福报，就像重荆棘而期家和，荒谬之极。希望君日后能弃贪、秉淫、制度，除各种妄念，不图名报，不论大小，不分难易，量力行事，持之有恒，久久行之，自有不测效验。你家对我甚见前节，所以特意以此意报君。说完后进入内室，到达灶下忽然不见。余都悟道，食材之老人即是司命之灶神，随后焚香叩谢。第二天大年初一，余都祈祷天地，誓改前非，力行善事，自号敬意道人，立志除去各种妄念。从此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凡一切有利于人有济于物之事，不分巨细，不论盲闲，不晓人知，不思利计，都躬身亲行，事成而止，常常用因果报应之说逢人化导，敦勤谦忍，日奉月行，慢慢到了动则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的境界。这样过了三年，余都50岁了，正好是明万历二年，朝廷宰相张居正准备给自己的儿子选择老师，众人交口举荐余都，获聘后，余都携妻妾女赶赴南京。张居正敬其品德，让其在国学授业。万历四年丙子，赴京应试登科，次年中进士。一日，余都拜访大内太监杨公，杨教杨子五人出拜，其中一子年龄16，余都对其面貌有相识之感，于是便问其籍贯。少年说：我是江右人，小时误入粮船，从家中走失，现在依稀记得姓氏吕礼。余都惊讶之余，叫其脱去左足之鞋，脚底双趾还在。余都大声说：原来是我的儿子啊！太监杨公也极为惊愕，别时即送其子随余都回他在京城的住所。到家后，余都急奔入内告诉妻子，妻子抚子大动，血泪迸流，儿子也悲喜交集，喜极而泣，手捧母面，舌舔其目，其母即双目复明。余都也是悲喜交集，不愿为官，上书请辞回江陵故籍。张居正羡慕其品德道义，也厚赠余都，遂其所愿。余都归乡居住后，更加勉励为善，其儿子娶妻后连生妻子，都养育成人，继承了余都的耕读传统。余都更是书写了亲遇赵神，改过行善之事，训育子孙，享年88而终。时人都说，一切都是余都躬行善事，天之回报的结果。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